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36篇7到8节，大卫说：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以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神是我们信心和喜乐的泉源，他的恩赐难以形容，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甚至为我们舍下他的独生爱子。但愿世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反传统的神。我们思想反传统的神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10章9到23节。使徒行传10章9到23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恋慕主爱。
使徒行传第10章9到23节。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 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使徒行传》第十章九到二十三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十四和十五两节，《使徒行传》十章十四节到十五节，经文说道：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使徒行传十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我们再背诵一次：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使徒行传十章十四到十五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反传统的神，神真的期待彼得去吃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吗？那异象的意思似乎就是如此，以致彼得有所顾忌。因为这位犹太人从小就被教导不可吃那些不洁净的食物，然而神却命令他起来宰了吃，这显然与他自小所受的教导完全相反。当然彼得反对如此行，那本着真理与圣洁而立的神便三次向彼得重复他的命令。从彼得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传统会阻碍神预备要行的心事，而人往往对神的真理出现不同的反应。有些因为专心聆听神的话并顺服地接受，而使他们立刻得着自由；然而有些人聆听同样讯息却拒绝接受，以致错失了经历神赐福的机会。还有人则是勉强接受，但拖延许久才愿意去行。唯有圣灵才能赐下属灵的看见，因此祈求圣灵引导你进入真理和丰盛的生命，以便顺服他的旨意。就让圣灵引领你进入神那信实又丰盛的人生吧。
顺服神的最高旨意，善尽我的最高职责。你明白上帝的最高旨意吗？ 每天坚持收听旷野玛纳，与孙大中一起灵修，完成神托付你生命中的最高职责。
今天我们思想反传统的神这个题目。旧约为何要有那么多有关食物的规定呢？是为了选民以色列民的益处，也是他们在不难守的饮食条例上学习顺服。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有理由这么做，属神的百姓要在神所定的条例下饮食，暂时不能像其他人一样随意吃。以色列人常年在旷野，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上，跟当时的卫生条件下，有些食物不利于他们的身体健康，像猪肉。就到现在，猪肉也是要全熟才能吃，牛肉就不必。当时的人没有那么多健康知识，神就让他们能简单分辨，体分两半却不到脚，就与你们不洁净。希伯来书九章十节，作者说，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真心的时候为止，就是命定到弥赛亚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成全律法的时候。当代表性的意义结束后，神已经洁净了，饮食的条例就结束了。回到创世纪九章三节，神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提摩太前书四章四到五节，保罗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哥林多前书八章八节，保罗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使徒行传第十章记载，当彼得在约帕住在削皮匠西门家里的时候，约在午正，他上房顶去祷告。当彼得祷告时，魂游向外，主把他要做的事透过异象指示彼得。彼得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着吃。彼得直觉地告诉主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彼得起来宰着吃是主的吩咐，这是不可的是彼得的意见。主的命令对彼得来说是彻底的冲击，因为这是违背他从小所学的传统跟律法观。彼得的反应是，主啊，这是不可的。然而主却对彼得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在主的心意里，福音不是只给犹太人，而是要临到外邦人。主借着这个意象告诉彼得，他要用圣灵洁净外邦中的选民。在门徒的心中，犹太人跟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是不合理的。在他们眼里，向来外邦人都是俗而不洁净的，这是他们长久以来的观念。但神要行新事，挑战我们的成见跟框架，呼召我们进入更深的顺服跟对他的认识。彼得需要继续依靠圣灵的帮助，继续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若依循传统，坚持人的意见，就会拦阻神要做的事。传统要与圣灵引导跟更新同步， 否则就会成为信心的绊脚石，妨碍神国度的发展。面对神给彼得的新的启示，彼得只要说主啊就好了，不可说这是不可的。既然说主啊，就没有这是不可的。说这是不可的，就是否认神是主。你看出其中的逻辑吗？主接连三次重复同样的意象，表示这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定义，彻底打破彼得内心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因为彼得有顾忌，有疑惑，神先对彼得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铺陈，哥尼流虽是外邦人，但他敬畏神，是神所要拯救的对象。你也不要把外邦人都当作俗而不洁净的，一样要接纳神所洁净的外邦人。这不是说神改变了心意，而是从一开始神的计划就是如此，只是人因为传统视野狭隘，够不到神那里，未能及早明白神终极的心意。耶稣岂不是早已告诉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吗？彼得在约帕所见的异象，实在就是告诉我们，因着信，这种不同已经不复存在。外邦人对犹太人已经不再是不洁净了。饮食条例不是神永久的心意，正像动物的血用来赎罪，只是暂时的表样，并非神终极的心意。只命令到振兴的日子，神的心意不是只停留在这个阶段，一直都是这样。当食物的洁净以及与外邦人往来同住成为新的启示内容，就不要再拘泥于过去了。罗马书14章14节，保罗说，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主的兄弟雅各在耶路撒冷大会上说，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也就是为了遵守律法的犹太信徒长久受律法的教导，已经习惯了这些饮食条例，为他们的缘故，请外邦信徒不要在他们面前吃血跟勒死的牲畜，要顾念犹太信徒在饮食上的感受，因为他们良心的缘故不吃。罗马书14章15节，保罗说，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保罗强调，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不要坚持个人吃的权利。神国的福音不限于犹太人的圈子，而是向万民开放。神的启示高于传统，他有权主导。神既然这样引导，我们就当顺服。就因为对神旨意的明白，改变人的传统跟不合时宜的规矩。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住，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这三个外邦人是该撒利亚意大利营的一个百夫长哥尼流所差来的。彼得后来进到哥尼流的家，并见证圣灵也降在外邦人身上。彼得不得不承认，神真的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原来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保罗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犹太人跟希利尼人没有等次差别，只有福音临到的先后之别。福音先传给犹太人，然后才传给外邦人，先从耶路撒冷，然后是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以后以弗所人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12个人。那是使徒行传第四次圣灵降临。当彼得在哥尼流家里讲到凡信拿撒勒人耶稣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圣经说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彼得在耶路撒冷大会上说，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神心的作为并不违反他的真理，神要做的心事也不违背他过去的启示，而是扩大了对真理的解释跟认知。神过去的暂时规条并不限制他未来的工作。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若有这样的认知，就不会出现很多信徒常问的问题，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血，要不要守安息日，还是守主日。保罗看明福音已经来到，神接纳人的基准点不是割礼，而是信心。听见有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就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以后保罗又对加拉太人说，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神心的带领看起来好像反犹太的传统文化，但却是福音的全貌。若是彼得坚持肉体受过割礼的荣耀仍停留在暂时的眼光里，不肯跟着圣灵前进，坚持主啊这是不可的，成为律法主义者，就不能进到神永恒荣耀的计划中了。彼得可以说，我拒绝吃这些不洁净的食物是合情合理的，结果呢，他的情理就限制了神的恩典跟主权的展现。保罗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突然死了。原来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要顺服神启示的亮光，活在神的心意中，而不是拘泥在你以为的所见所知当中。因为错误或狭隘的圣经解释形成了传统，就限制了神的作为。这样的传统要被革新。1517年，马丁路德点燃欧洲宗教改革的火焰，带领教会回到圣经的正确解释里。什么是归正神学？就是呼吁众教会脱离偏离圣经的错误传统，归回符合圣经的正统信仰，存着尊重神主权的动机，顺服圣经的心智，从全本圣经的总原则去明白神的心意的神学，叫归正神学。虚谎的教导跟偏差的生活态度是教会的毒瘤，使人离弃真道，而主要用水借的道洗净他的教会，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愿主的灵引导我们进入自由又丰盛的真理，在他里边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常常靠着他以感谢为祭献给神。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注目看耶稣。
当亲近耶稣。
请我们去祷告。主啊，你说末后的日子训会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教会是你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帮助我们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用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借着今天的信息，愿你对我们说话，教导我们怎样看待传统。彼得因着顺服注目看你，与你同步，进入了你国度扩张的荣耀。他不认识哥尼流，但对你的话有信心，勇敢前去服侍为你所爱奉召做圣徒的外邦人。他们蒙召属于你，是你另外的羊。彼得把他们领来过一个牧人，帮助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丰丰富富地认识你，与你同心同步。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青草